陈继续请教赵全生教授，我们谈这个习近平的对台策略哦。台湾的新新闻杂志有一段很生动的披露，他们说在这个11月29号台湾选举开票当晚啊，这个国台办就要把这个票开票结果送上去给习近平看。那么在场的还有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中办主任栗战书跟台办主任张志军都在看。结果这个开票结果跟之前台办的预估哦有很大的落差，那么习近平就很生气，要点名这个陈云林。的问题啊，他说这个陈云林在1997年到2008年之间当了11年的台办主任啊，结果台湾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您认为这过去这几年北京的对台政策是不是真的需要修正的地方？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要做一幅大的调整呢？您的分析？
对，我想首先啊，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新闻报道是一家杂志的报道，也没有经到证实啊，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他讲的很生动、很具体，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肯定大陆是非常关注这个台湾这次九合一的选举国民党的惨败。
嗯。
但是恐怕呢，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呢，就是台湾的这次选举国民党的惨败呢，恐怕主要还是反映了内部对这个马英九这个政策的不满意，个人行事作风的不满意，以内政为主。这个两岸关系这个问题呢，恐怕并我的理解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陆其实从大陆这个角度来讲，调整对台政策是一直在进行的，不是现在才开始。那么刚才讲到陈云林也好，其他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具体执行的官员。那么对台政策，对美政策。恐怕都是最高领导在掌控的，那么所以这样的一来呢，这个其中包括比如说这个已经触动，就是发展经济整合来促进和平统一等等这样的一些战略呀，恐怕都在大陆内部也在进行检讨讨论，看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像这个。台湾人民的民心问题啊，包括刚才讲到香港的一些问题啊，都有一个民心的问题。这个民心的问题上，如何把这个解决？另外呢，刚才如果我们再讲到这个一国两制，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一国两制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尽管在这个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对这个。反对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案，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这次刚刚提的，其实是从邓小平在1983年或者82、83、84这个阶段提出来之后，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这个一国两制其中一个很大的呢原因呢，就是恐怕这个也就是大陆所能放开的这个尺度，就是既要有一个一国，又要有一个两制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也想继续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想2014年应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份呢，在台湾有太阳花学运呢，在香港有战中运动，那么这两股这个运动呢，都可以说对于中国大陆是一股这个严重的这个抵制与抗拒的力量。那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您分析了这个一国两制大陆的这个做法，可是在香港的战中运动当中，他们也认为说习近平现在推的这个一国两制跟当初邓小平所承诺的一国两制并不一样啊。那么您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看起来好像台湾跟香港都在严重的抵制一国两制，但是您刚也提到大陆短期间之内不会放弃一国两制的路线，那您觉得这样两股力量的这个冲突未来会怎么样的走下去，是不是有一个平衡的办法呢，还是说大陆会一直的维持习近平式的强势？您的看法？
对，我想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对台湾问题、对香港问题呢，恐怕都会有一个重新的讨论检讨，从北京这个方面。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些尤其是新生代、年轻一代，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比如说反腐，在大陆内部周永康啊，这个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个习近平呢还是在大陆内部的领导方面还是有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呢是老百姓是欢迎的，对吧？反腐。但是在台湾和香港这个方面呢，接地气方面呢应该还是有不足的，就是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这个新生代的了解和这个沟通方面。所以既然刚才也讲到确实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这个新一代的或者是大国的这个领袖，如何在这个方面来把，那么从目前来看，你比如说对香港也好，对这个台湾也好，目前我的理解啊，跟大佬啊，跟国民党大佬啊，或者台湾的工商界呀，关系都是很密切的。那么这次其实马英九惨败啊，跟他这个对年轻一代的这个或者了解沟通，或者用个词儿叫接地气啊，恐怕都很有关系，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大陆呢恐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下一步呢怎么去跟特别是像手头族啊，像90后啊，甚至于更年轻的这一批，这个有中学生大学生啊，这个都是将来嘛，怎么样能把这些沟通，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秋先生。刚刚东宁提到的那则杂志的报道呢，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要求这个彻底的、全盘的检讨对台政策；第二个就是要考虑这个蔡英文与习近平蔡习会的这个可能啊。当然，国台办是目前来讲否认了这则报道。不过，您看，一这个九合一大选虽然说它是一个地方的选举，但是一定程度的也反映了对于马英九执政的一个几乎是全面的否定，因为从这一次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您觉得北京在对台的这个政策调整，或者甚至于考虑邀请蔡英文上，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它的可能性存在呢？
是，那么这一次北京的这个误判跟错估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大概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太相信国民党这个情资，因为毕竟他这个国共论坛呢，那么接触的时间有这么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十年当中国共论坛的这些接触的人士来讲的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在这个熟悉的状况之下，在情资的提供或者情资的这一个诱导来讲的话我过去也是有从事过这个情资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工作，根据我的经验跟过去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接触的状况来看的话，很熟悉的朋友提供的这个情资啊，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可用性或者可判断性是比较低的，因为呢太过于水乳交融，大家非常的熟悉，同时也非常的这个有了交情之后，那么恐怕在情资的这一个提供或者是情资的这个诱导上，它不会是一种真诚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说，在情资的这个运用上或判断上来讲的话，必须要到位、到时、到点、到坑，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找到好的情资，然后再来据以判断。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大陆的这一次的错估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他的三中一清这个策略啊，推的时间有比较赶了一点，也就是说在台湾太阳花之后他们想出这个策略，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这个策略有在做，但是还没有办法全部到位。那我的理解就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用台湾的眼光来看台湾的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台湾的社会的底层去感受台湾人生活的方式，所以他闻不到台湾人的味道，也闻不到太阳花那一股黑岛青的年轻人那个味道，也就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味道。基于这两个判断错误，所以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大陆的这个因应对策来讲，我认为能够跟蔡英文或跟民进党人士来接触交流，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2016 民进党在当选的这个几率是高的，当然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应该说不要等到他当选你再跟他接触，那我认为那就来不及，应该是在他有机会当选之前就跟他接触。同时呢，目前来讲的话，中共跟民进党的接触是仅止于对民进党的这一个人事的接触而已，还没有到党对党的接触啊，中共一直不愿意跟他做党对党的接触。那么就目前的这个九合一的情资跟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我建议大陆啊可以考虑局部性的开放党对党的这个政策，当然也不可能一次就到位。那如果能够局部开放开放党的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中国事务部啊，或者是国际事务部的这些研究人员或工作人员到大陆，跟大陆的这些相对的这个部门来对口，来进一步接触，乃至于以后有没有可能进行到党对党的接触，我觉得这样子的会对未来的在判断或者是进行评估上会比较有帮助。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因为我们下个半场还有一个两岸谍战的话题哦。那么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在线上了，请说。
哦，大家好。那是首先就是确实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哈，可以说是比先前更加的明显了。对以邓比较起当初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似乎是认为说他们国力增长，似乎对外哈有不少的强势作为，东海、南海，甚至传出在印度洋也有所布局的，在斯里兰卡啦、巴基斯坦，甚至于缅甸。不过我请问赵全胜教授一个蛮有趣的问题。过去哈，缅甸哈，尤其在军政府统治之前，还没有民主化之前哈，可以说是缅甸，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半个保护国啊，甚至据说当地人民币也等于是半个国币的情形啊。但是因为那个他们开始启动民主化以后，那个翁山书记出来了以后哈，可以据说是缅甸已经跟中国大陆起了微妙的变化，譬如说水坝。计划生变，甚至跟西方对接近。那你我说缅甸跟中国的关系，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您向赵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们很明白了。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很简短的请赵教授来回应您对这个缅甸的关注。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哎，你好，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你们好。因为这个电话很难打通，所以我想把上半场和下半场各提两个问题。第一个，
各提一个好吗？
中国老百姓呢，就是说可以隐忍多年了，都希望呢出现一个普京式的强硬的强势的人物，对内搞改革，对外有所作为，所以这个人终于出现了。我们周边的老百姓都有这个期盼。
嗯，
再一个，我向李华秋先生问一个问题：现在民进党2016年可能会上台，如果当时这个提出来，最近这个动武论啊，中国社会、中国科学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说，如果不放弃动武这个问题，如果民进党上台不放弃台独党纲的话，那么会不会在2020年？就会有所转折。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很抱歉，你下半场的话题可以再打电话进来，我们还会再接一波的听众来电呢。不过你提到这个刘劲松上将提到这个动武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也会提到的啊。我再很快的接两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针对上半场做很简短的总结。张化尧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个人认为啊，民共之间啊有很多的相似性啊，不管是那个劳工啊，还是农人这边啊，他们支持的基层啊，都有相似性啊。啊，我是建议就是说，看是不是那个环保的政策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谢谢姚先生，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
啊，你好。
嗯，
我认为大陆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利用邱毅这种人搞统战工作。邱毅整天骂台湾民进党，骂台湾民主，骂马英九。最后结局是怎么样？民进党战胜了。人们在想，邱毅这种人在台湾还可以当总统，还可以当教授，没丢饭碗，可以骂台湾。如果大陆的学者在台湾媒体骂中国政府，他的下场是什么呢？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我请两位来宾啊，各以简短的几分钟来做个这个上半场总结。赵教授，
刚才台北的陈先生问到缅甸问题啊，这确实是一个，因为缅甸现在正在民主转型嘛。从军政权那个翁山苏姬等等， 确实呢跟过去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还注意到呢，北京和仰光之间的沟通啊，应该还是很畅通的。最近还不断的传出呢，这个翁山苏姬有可能应邀呢要到北京访问，这些话都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两边呢都在进行调整。另外还有这个湖南的张先生啊，提到这个台独党纲啊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两岸的之间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障碍吧，就是沟通。我也很同意刚才像博弈也讲到，就是这个早晚呢两边都要，民进党也好，这个国民党也好，不管谁执政都有一个沟通的问题。那么沟通的问题呢，刚才我讲到呢，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这个两岸关系呢恐怕不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对象，但是一旦执政以后，两岸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是不得不面对的。那民进党也不反过来，北京方面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么两边就是不得不面对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将来沟通的渠道在哪里？那么刚才就是讲到，如果民进党两边都能有一定的调整和比如像台独党纲这个问题一直在说，对吧？你像谢长廷啊什么都在讨论，但是到现在呢，民进党内部也没有定论，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说呢，希望呢不要发展到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呢，以至于让美国不得不把它叫做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就是说不要把引起两边动武，两边这个打起来，这个是谁都
关注的，
美国也很关注，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谢赵教授，李华秋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是刚才这个湖南的张先生呢特别请教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在2020年，假定2016民进党当选的话，执政2020年有没有可能呢有对台动武这一个情形？那么他当然是从这个大陆的这个金科院退休的这个院长，刘劲松刘上将的这一个说法来。我认为呢，在两岸关系没有到最坏的这个地步啊，都不可能有武力对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么我相信大陆有耐心，也有能力来处理。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问题，所以当然很多人说不排除武力对台，但我始终认为会和平来处理台湾问题，不可能会有武力动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来发生，这对大陆或对整个世界局势来讲都是不利。
好的，感谢李华秋先生。那么线上的听众观众请你们耐心等待啊，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为什么两岸的谍战密集的浮出台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